佛正法性上三宝从经指之菩提归，为所修十当诸次第，为利益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性上三宝从经指之菩提归，为所修十当诸次第，为利益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行深三宝从经指之菩提，为所修十大诸次第，为利益故愿大觉者。十善恶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再念一遍中文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如是我闻，一时波揭波噶闻，波噶梵波噶闻，诸王舍城鸠峰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菩萨摩诃萨众，萨聚。尔时世尊等入深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空性，悉皆是空。是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白胜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作是于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受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增无减无增。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时，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相无味无触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德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是无所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多诸菩萨众依般若依止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愿超过颠倒，究竟涅槃。三世一切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能除一切诸苦之咒，真是无倒。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据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噶帝噶帝巴拉噶帝巴拉僧噶帝菩提梭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 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时，波迦梵说是语已。据说舍利子，甚至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千达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那大家首先呢，就稍微的在空性的，以前也学过很多这个见解和这个禅定上面，稍稍禅坐一下。然后大家平时应该多做。现在我们是讲课的时间，就不再占用太多这样的时间。那本身，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前面的部分呢，就是讲到缘起嘛，就是说到如是我闻的这个上面讲到这种特殊的五种这种具足的这个圆满呢，六种圆满呢。就是具备这些特定的一些缘起，然后呢，这个因缘呢，就是佛入定以后呢，就是感召这种的其他人来产生这个对话，因为他的加持下，佛的加持下，观世音菩萨呢也随着入定，所以这时候呢，舍利子就提出问题说，如何修学这个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那这回答的时候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一个简略的回答，就是说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应彼应如实观察五蕴体性皆空，就这么简单。就一句话说下来的话呢，就是应该观察五蕴体性皆空就明白了，就其他的后面的内容全部明白了。但是基于说就是说有些可能需要继续开始解说才能够更加明了，所以就说用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以及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然后进一步作为一个解释，就说受想行识亦复皆空啊。然后那后面的这个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内容，说开始就是比较详细的说的这个内容当中呢，说到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三解脱门，就是本质上来讲，事物的本质是空性的，本体空性，然后同时呢是无相，无相的部分呢就是用这个就是无生无灭无常不长不断了，不依不依不来不去，那就是能说是系论善灭，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就这种的方式来说，这一切的法本质上面来讲，就是没有特，就是怎么讲呢？没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因可以找到一个实有的因呢。然后我们认为说执着实有或者是执着空有这种的习气比较重，所以应该就是断除人我执、法我执这些方面，然后断除实执、空执哦。所以这些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内容就是无生。既然无生的话，当然就无灭。然后说没有这个垢染的话，当然也是离欲垢染的，也不需要离欲垢染，不存在的东西怎么样需要去离垢呢？ 不存在这种的真实的一个污染，也谈不到说怎么样去怎么讲呢，在就是本质上面没有任何就是污名或者是染污，所以这个本质上面的先了解很重要。所以因为我们就是说无始以来可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根深蒂固的一种的怎么讲呢，污染呢，相续当中的污染污名呢，它是说因为离得太近而看不到，但是它不是它的本质，所以不是本质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所以这个呢就是断种种的这些相的执着，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方式的一种寻找因的这个上面的一种执着。然后一切修行当中呢，有可能还是有这种愿上面的果上面的一种的执着，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讲到无增无减。最终成佛的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并没有需要增加什么，或者是又什么根本上面减少什么，因为本身没有污染，没有增减，没有生灭的超越这些的。那这样讲的话，我们就说不需要就是说佛性湛然什么常住或是什么有这个意思，这一次空性的这个另一个词用起来的话，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增加或者减少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些有时候可能说空性无相，诸法空相，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里面这个那有时候把它就是分成空性无相，然后分成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增无减，但是有时候说空性无相是一个，然后无增无减离垢无垢离垢和无减无增，就是这个上面就是把它后面的无增无减这个就是愿的这个无愿的部分，然后中间的这个无生无灭无垢离垢呢就是无相的部分，然后前面的就是空性无相的就是空的这个叫法。所以意思说一个是没有本质，另外一个来讲没有这种就是找到的任何实有的这种存在的一个因或者染物，然后结果上面一样没有什么，就是本来就清净的，所以没有什么杂染的情况下呢，也不存在这个增减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这几个内容嘛，这些每一个方面呢都是比较深深的一个法，所以我们像刚才说到中观的根本慧论的这个前面的离赞部分的像一样，就是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也不依，不来也不去，能说是因缘生灭度心论诸受中第一，是吧，所以这样子的意思说这个在这里呢。那今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抉择空性的这个部分，如果再进一步要解释的话，把这些类似于这个稍微再推广开来去做一些介绍。这个时候呢就是舍利子，是故二十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形，亦无有时。就是这个也是前面其实提到过的，就是一种无欲嘛。然后无言，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处无法。所以这个是十二处，所以无欲十二处。在后面的就是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这个里面的前面的就是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缩起来的一个词嘛，就是那这个就是十八界的部分，然后后面的就是十二因缘的部分，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 深某一种的就是智慧上面呢，就是要了解这些现象的时候呢，我们最直接的当然还是从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的部分去观待去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凡夫如何开始从这个一般的就是现象世界当中呢开始思考空性的智慧，然后去观待这样子的一种现象的时候呢，那就在前面讲的这种感受，这个舍利子，是故而是空性之中，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部分的内容，所以说是故，所以说空性之中呢，只是无有这个色受想行识的真实的任何一无有实，包括身心两个层面来讲的话，没有一个真实，因为这几个是完全相关的。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根进识的这个角度啊，去说那十二处就是相对于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和意，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这个呢，相对应的这个感官的对境的一些感受到的呢，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个色身相位处，就是说色身相位处的部分。所以有了五蕴以后，可以把这个进一步说，就是说意识的部分呢，融入到特定的，所以先从根上面来讲嘛，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意这六根。上面然后就是六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或者是这种的感受到的，也叫尘，也叫境。其实如果你从投射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境；感受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尘，或者是这样讲嘛。所以那再加上呢什么呢？就是无言界乃至无一行干，对，无缘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个呢跟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眼识、耳识、鼻识，就是意识哦，就是鼻身识、舌识、身识、意识，就是这就是说六根的这种根识，他们有相关的，因为第六识的话有点像前五识的这个来源总开关一样，或者说母亲，或者这样子来讲了，但是分别他们有特定的一些他们自己独有的能力，所以就像我们说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都不能相互替代相互的那个功能，但是他们也有，就是说像眼睛不会单独生气，鼻子不会单独产生特别的那种嫉妒心或者是愤怒，所以或者其他的吧，骄慢的心，所以他。就是跟意识的这种感触有差别，所以分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部分了。所以说十二处的时候，就是应该从这个叫做色身香味处，就是再加上这个根，然后十，就是一共十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所以这个呢，其实也包括在从总体来讲的话，可以从后面的这个十二缘起来讲这几个前面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是因为十二缘起的开始是无明嘛，然后就是乃至无老死也无老死尽，最后就是有生老死的老死，所以他就把这些呢，就是结合在这个部分的内容当中。无言而鼻舌身意，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这样子的，无言而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这两个应该是从然后再加上无言界的诸意识界，这个就是根进识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已经说到这些的一种组合性的一种功能吧，是怎么样的发生呢？这个就像我们比喻说像一个摄像机的功能一样，摄像机的功能的话，它需要这个机器 然后它需要机器能够捕捉的这个声音呢，画面呢之类的。那当然，如果就是一般的机器没有闻的那个能力吧，一般就是还也不就是它要用的。如果它有功能性比较发达，也有其他的能够发出特，它能够感应特别的气压的能力，或者气味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它有多几种的功能还能够就是但是因为它没有意识的缘故呢，只有这个电流的这个产生了，所以让它有某一种的能力，但是它自己没有说苦乐的这个感受啊，或者是这种可以思考一种哲学的那个角度啊，所以但是说简单来讲的话，它有这个机器的构造，然后由此发挥出来的这个能捕捉特定的景象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呢，好像第六意识就是好像是人在运用这个机器，然后用到的时候，就使得这个能力一样的。所以我们身体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感官和感应，以及就是感应的这个对境了，感应的这个能力来自于使得这个部分了。然后十二缘起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为什么讲这个呢，就前面的这个部分五蕴之前已经说了，然后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当中的就是说有特定的根识，然后再加上构造这样子的一种的能力，或者是构造加上根识的这个能力呢，捕捉对境，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像一个台机器一样，如果我们拆开的时候它可能是电线，然后塑料，然后一些镜片，然后一些就是里面程序啊，就是可能有软体，现在那种硬软体的一种功能下产生的。如果把这些螺丝和塑料单独放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一个就是效果，特定的效果。如果这些是一个特定组合因缘下的一个暂时的一个产物一样。但是如果你要就归根究底说到底这个摄像机是指的是哪一个部分，那我们可能会尽量指到那个镜片呢、啊、或者是里面的那个软体啊，软体如果进一步观察它肯定是一组这种程序啊之类的。那这个上面如果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摄像的那种机的那个本质的话也找不到，那外壳塑料和里面的金属材料这些光学仪器上面肯定也没有真正就是它是特定的玻璃或者凸透镜凹透镜什么某一类的就是组合的话，那这上面也找不到。就像佛陀讲到这个鼓的那个就是声音的来源呢，就是到底是从鼓面还是这个锤的那个棒子还是鼓的这个架子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这个声音是一种缘起而现缘尽法灭的这么样的一个现象，并没有本质。所以我们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从就是这种的一般的这种执着实有的时候呢，会用这种的方式来破除这种实有的执着。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色即是空来破除长边，或者是说有边空即是色来破除这种无边断边，然后就是色不异空破除什么呢，就是有无俱，就是二俱的这样的心，然后就是空不异色的话又破除这种有无就是非二俱或者是都不是那一种的心。那这上面呢指出的是说万法性空啊，就是色法一切所看触到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或者是相关的意识，那些上面呢好像是越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的话，一个显现一个色法的话，它是确实是没有本质的，它是就是万法性空的本质，所以色即是空。然后那这一切能够显现呢，我们是不是都要被就是说以为他们存在是如何存在呢，就是以那种如梦幻泡影般的显现。但是这些显现是什么呢，就是性空本身是一种原生依赖，空依赖于某一种的缘起。我们说空性的时候并不是对任何空而说空，或者是没有什么有什么可控，所以只是说对显而说这个空，所以说空是这种对应于缘起而说的。所以呢这样子的 一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色空本身是双运，所以色空双运，色空不二，然后就说色不异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离系的等性的一体无二，或者是不离，就是两就是超越两边嘛，就是这些不二离系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就关照到特定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的时候，我们每一般的人来讲是会有很真实的感受。其实这个当然每次都讲差不多的一个的例子，我常常有用梦的这个例子，梦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真实的这个梦池的经验，吃梦的这个生梦或者说做梦的这个经验呢。做梦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好像眼睛也在看东西一样的形状，跟现实当中看到了就并没有感觉到有差别，然后有时候有说有笑，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高兴不高兴的一切好像都是如此的真实，甚至你用手触摸抬东西或者是走路，这些都是有那种梦境的，有它的一些真实的性。当然不是每一场梦都是如此真实，但是那时候在梦里有梦里面的一个逻辑让你感受到那一种的真实。但是这个每个人做梦刚刚醒来的时候还很激动，然后过一会儿就没有了，因为知道了这个梦的这个现象一样，一切都是如此，所以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部分。那我们说到十二缘起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这个，但是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否定的部分嘛，就是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所以那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了解它的并没有实存的本质啊，它的本性是空性。但是同时呢讲的刚才我们说的一样，我们这个空性呢并不是一个就是一无所有空无一物那种的空，而是说它没有实存的性质。所以这个细处来讲的话，就是理四边的这个教法很深，需要真正的就是实修和禅定逐渐的了解。所以空的这个教法很深奥，很甚深了。所以说刚才讲的空无相无愿说出来就是可以用一些文字，但是事实上面呢它是一个就修道成佛的一个道，所以这个属于道般若的内容。所以怎么样去抉择的时候，或者说怎么样判定的呢？因为看平时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自己的心态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身心的感受都有很强烈的那种执着和真实感，或者是说就是不是有就是无这么样的两端的感受，所以就是容易落入到不是常见就是断见，以前我们讲外道当中呢，就是有多种多样，什么300多种、100多种、种种30几种各样各种各样，但是都可以归类为这种常断见的当中的原因，就是这个人容易思考进去，绕来绕去，或者是一不小心就落到左或者是右这样的一个里面哦。所以说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说这个进一步来讲就是十二缘起的这个部分。那无明当然是一种就是不明了颠倒甚至这样子的意思。如果说万法性空的时候，大多数认为万法性实万法有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啊，就是万法都可能有某一种的眼耳鼻舌身的对境，色身香味触这些上面呢就有它的一种感触和体验，所以觉得就是万法性空这个就比较陌生很吃惊的。如果一个人说万法实有的话，那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上面就是没有自信的事物我们认为有自信，身心呢并非有真实的这种的安立或者真实的真实性嘛，就是没有实性或者说不实有，并不是一个如我们想象般的实有的，就是这个细处看也能够观察到，即便是科学的那种方式来细处看的时候，看到没有真实。 所以我们呢就是知为真实有，为我所有，为我所取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使我们产生很多种的痛苦，这个痛苦的方式或者是产生的原因，这些归根究底的话，还是可以归根究底到一种知识的心理，有些可能就是在修道上面的一种执着，其他的一些执着空啊之类的。如果能够就是知道这个就缘起性空的真相以后呢，我们就有能力就是脱离轮回，因为轮回的原因是一种无明，它是一种执着实有的心，人我执、法我执这种俱生无明遍计所知，俱生这种的执着，俱生我执遍计所知这些。所以因为一旦出现这些执着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强的这种贪嗔的心啊，贪嗔的心产生痛苦啊，一看某一种就是不顺眼、不顺心，然后又开始有不善的行为，这样来造生于意的业。所以那我们在佛法里面常常有讲到说，就是说无明呢，就是说就是前后，当然因缘果报这些一般的人看不明白。所以内外这些上面呢好像也并不太了解自己的身心内外的这个实相是什么，然后业和这些因果义书的这些我们讲了前后是不明白，业因果肯定也不明白，然后就处理的这个道路啊这些也不明白，比如说佛法僧啊苦集灭道这些也不知道，所以对于甚至一般的世间的善恶呢，就是因为有世间人间有很多就是怎么讲呢，歪理啊，有很多那些信条是比较怎么讲呢，恶的，或者是这些善恶呢不知取舍，功过福罪这些上面呢好像没有说就是应该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看自己的心呢，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应该怎么样改善不应该怎么样去就是堕落的，那些上面呢就没有清楚的那些学问，所以说下略上庙这些上面都不知道怎么样，怎么讲呢，建立善业，怎么样避免恶业。所以说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说有这个没有见解，没有这个正知正见呢，然后因为愚痴呢就是堕落于一些就是黑暗和痛苦当中，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无明呢，然后这个那在这个心经里面，当然我们先讲这个无明嘛，然后等一下再说这个无明无，就是后面的无这个用来否定的这个词，先因为要熟悉我们在否定什么。然后因为心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说一般行为上面有一些是这种善心，有一些是不善的心，有一些是可能就中的不是那无忌的那种的行为嘛。那善事呢就是跟善趣和安乐有关，恶事呢就是跟痛苦和堕落，就是恶道有关系。所以说这个事呢就是主要要那个心那么心呢就是做的时候呢就是通过生于意的这个行为啊来做的。所以识呢无明心识。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就是习气嘛。那这个习气呢就是说自己做善恶的这个行为啊留在内心当中，留到这个我们所说的藏识心阿赖耶识这些当中，然后在因缘和时果报就成熟的时候就会现前。那其他的识呢，我们说主要是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舌识、身识、意识，我们刚才讲的这主要是意识的部分，识的话有这些内容。那一个一个相互有关联，就是无明呢就是因为无明的这个缘故呢，就是知识的原因呢，就是行生于意的种种的行为。那识呢就是说那这些行为起源的这个无明以外， 就是粗大粗相上面有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根本上面，就是细微的来源，来源于我们说无明根本上面。我们最终要破的时候，还是从根识上面，就是破除转识成智，这个主要是我们所说的二类意识这个层次。所以，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意识是主要是前面的六识，所以然后，明色的部分呢，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些行为习气留下来的产生新的这个生命的这种善恶因缘的这种再一次投身了，推向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明的话，主要是说无蕴当中，我们前面讲的无蕴当中有这个受想行识的这个部分呢，是明的部分。然后色蕴的话，就是一般是我们像是人的身体的话，这土水火风四大形成的，或者是四大的这种的因缘所形成的一个身体，那色身嘛。然后后面其他的就是因此产生依赖这个色身而有的这个，或者说相互依赖的这种而产生的受想行识这个部分，就是名和色，就是上面代表身心的这个就结合或者组合的一个部分了。所以我们会有这方面的怎么讲呢，延续下一个生命到下一个到下一个的一个过程。然后六入的话，就是说我们说的六根就眼耳鼻舌身意哦，六根越来越清楚，然后进而就是从依赖，从某一种程度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开始有这个细微的这个色蕴，然后进而变成更粗大的这个力量啊。所以说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也就是六入嘛，这些都就是开始激活在这个层次上面的这些活跃的这个意识哦。所以相应的这个根或者说相应的这个感官和相应的这个能力不断在粗大上面形成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本来是指的是说我们怀胎的时候，就是胎儿逐渐的发达的那个过程，就原来是一个像一个水滴一样嘛。然后这个水滴呢，不断形成各种的物质、五脏六腑，以及它的各种感官能力，乃至微细的这个眼睫毛或者是什么细微的这些层面的，就是没有粘在一起，都有各有各的功能这样的一个先前呢，皮肤是皮肤，到处就是，消化系统是消化系统，它每一个肠子也没有结成一团是吧？就类似的，它全部都有这个。包括主要是眼耳鼻舌身这些很重要的一些我们外界当中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些上面。那触的部分就是人出生的时候，人已经在肚子里面，然后开始接触，当然肚子里面的时候已经有这些各种的接触，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可以分，有一些是可以分前后的。就意思说，对，在怀孕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乐受、苦受，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受，然后但是在肚子里面虽然已经有能看见的这个能力，但是因为没有对镜了，他也没有看到就是具体的一个很就是像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或许在肚子里面的那种的眼睛到底能看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但是。应该是没有说能看到外面的白红白黄蓝青蓝绿色这些字哦，红黄蓝绿青蓝紫这些。所以说肚子里面可能也许有闻到，但是或许没有那么那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酸甜苦辣咸，所有都闻不到。耳朵里面可能听到也是我们比较模糊的，所以就是类似的吧。其他的就是说耳朵、舌头、身体的这些触觉、味道，意念当中的这些就是概念啊，这些很小的小孩子感觉不会，概念不会太复杂，所以这个部分，然后受的部分就是说之后呢，就是 那能够感受到这些苦乐，能看到，能听到，能见到，能闻到，能嗅到，所以相应的这些感受都越来越发达，越来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喜好这个不喜好的。那你刚刚出生的孩子的话，你是想吃酸的还是甜的，他可能就不一定就是有这方面的知道，当然有一些是天然的一些反应可能有的，但是如果你给他喂一种就是一个稍微淡一点，一个稍微就是就比如说一个是白糖的，一个是牛奶的水，可能他没有说很明确的说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那种的情绪。但是之后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些乐受苦受不可不苦不乐的那些综合的那些感受呢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就是形成各种的爱欲，就是对于各种对境的感受越来越复杂。所以有很多现在世界当中有那么多的消费品，有那么多种的分类，有那么多的品级，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长期短期培养的各种喜好，贪爱这个憎恨那个，或者是这个是可恶的这个是可爱的那些心态。所以苦乐爱憎这些上面的感受就是牵纠缠的比较深的一些状态，所以因此会呢执着呀，心不平静啊，心里面就是放不下呀，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状况。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说甚至有一些修行人这样的话，基于修行的原因，可能就是说能够离开这个欲的那些爱，但是也许他也不能离开其他的某一些，就我们所说的四禅八定这种的禅定的某一些当中有这个有清安的感受啊，或者是有明的这个空的一些感受啊，那样的一些状态他也放不下，或者是产生贪爱，这些里面呢也是为什么禅修的时候说一定要超越这些，不要去刻意的去那个怎么讲呢保留这些某一些初级的禅定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不要过分的排斥它，就是你要就是放下就可以，所以跟这些有关系。所以因为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贪欲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要求，这样以后呢产生很大的取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这个欲望或者贪爱这样来取的，或者是有一些是一些境界上面本来可能有就是不合适的，但是有这个还是要执着去保留某一种的主义啊，某一种的特定的这个主义本身是有怎么讲带自己不是步入智慧而是堕入愚钝的一些方向，但是自己一旦认定了说我是某某主义的这个继承者，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放不下。还有一些癖好，一些传统，甚至有些宗教里面的有这个允许做那个不允许做的一些，可能有一些是没有太有道理的，但是因为变成一个习惯呢，就是就像苦行的一些传统里面一样，也不是说适合每一个人，或者是说有一些并不是说你那样去做对内心的感受觉受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因为是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比如说有些宗教里面有狠狠的用钩子来抽打自己，用刀片来划自己的皮肤呀，那些各种做法。所以就这些，还有一些是说就是没有不明原因，但是因为是自己的传统，所以自己最热衷最热爱，或者是因为是自己的那种什么各种这些，有的这些上面呢有一些是可以理解，但是根本上从佛学的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要小心。所以这些各种各样的对贪爱的这些对境就是取舍，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喜欢的呢就是就是想方设法呀，就是那种的苦心呢去求取，不喜欢的呢就是要就是又产生那种愤怒或者是排异的那种的心呢。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做坏事做恶事的话也有很多人欢呼支持，但另外一些人又觉得这个就是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善乐善呢有些是乐这种的恶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所以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善人做了 就不善的事情的话，心里面有后悔啊，有恐惧啊，之类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恶人的话，做了一件善事，心里面可能有后悔心；有一些可能有这个自己觉得高兴的事；有一些可能有这种恐惧的，或者就说好像有后悔啊之类的一些心了。所以这个也要看他的基本的动机和习性是什么，所以就是有所不同。然后我们就说，有的部分呢，所以有刚才那个喜欢不喜欢呢这些造作的这个业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造作更强烈，非常的就是猛的话，生猛的话呢，果报呢现前也比较快。那个动机啊，我们说很多从因上面、行为上面呢，就是动机上面呢、行为上面呢、果上面这些上面去看的嘛。所以这些动机啊，这些恶也好、善也好，如果是就是好像没有太就是发心的时候造成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些果报现前的没有那么快。那就是越酝酿。越内心当中积累的越深越粗重的情绪来做的时候呢，那个果报现前也比较快，所以有些今生今世就会得到果报的应验。有些呢可能善报的话，有些善恶有报，但是善恶报的这种方式有这个今生来世隔世的一些方式有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到就是有的这个部分呢，更进一步来讲的话，有这个就一般人来讲，我们在欲界的时候，我们是一般是对于这些方面的欲界的一些事物，我感觉美好呀，喜欢好吃的，或者喜欢好用的，或者是喜欢什么某一种你自己有某一种的特定的喜好，这样子的话，根据这个呢会有这个欲取。所以我们刚才讲，另外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关于修行呢这些方面的话，有一些是有善因，这个果报呢，就是先前在这个，人道或者是就是色界无色界的一些领域，那一些不善的一些果报呢，可能就是持续先前在欲界的这种下三道当中，那个是苦难比较多的一个层次，所以说有这方面的怎么讲呢，快慢和就高低或者说陈述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差别。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开始做了一些恶事，但是中间呢又后悔或做善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罪可能罪业被消除了，消磨了某一些这种强大更强大的一个善业，来就是使前面的那种比他更小的那些恶业呢，就是不能成熟，因为是个相反的这种的业。所以有些可能是相反的，所以做了一些善事，然后后面做恶事，然后又就是业力的这种向下堕落这方面。然后身的话，那当然我们说这因为这些前面的这些无明心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这样子的一些整体的相互就是派生的一个作用啊，一个就影响一个逐渐的就是演化的一个作用下呢，就是产生这个就是流转轮回的这个再一次生。那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人可以看到身心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在那边呢，就是沦落于六道诸趣当中啊，然后先前这个蕴界啊，出蕴那个五蕴十二界，十二出十八界，然后就是说命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再一次出现以后呢，又有这个老死，就逐渐的身体上面的一些种种的这些衰老啊，心貌的这种衰朽啊，然后死亡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寿命呢，我们本来是身体是暖的，失去这种的温暖，这个体暖呢，然后就命根歼灭，就 就舍弃这个诸蕴呢，这样去离开这个世界，就说这个人的身体呢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我们一般来讲，他们里面呢也有缘起，就是十二缘起嘛，就是他们里面的缘起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流转的这个轮回的这个缘起，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流转轮环的这个循环的停止的一个缘起，或者说缘起幻灭的这个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所以流转轮回的这个特征上面来讲，就是因为有无明，因为有这个就是种种的，就是顺着这样去一个相互派生的一个方式可以推理。另外一个就是说无明呢，爱取这些都是比较怎么样粗重和细微的这个烦恼。那之后呢，这些烦恼推动这个业和这些现象的这些产生了。那这些业力呢又进一步就是产生这个我们之前其他里面讲到的这个就十二缘起里面讲到的这个是名色六入出收生老死这些部分。所以就说继续轮回在三界这个六道当中啊。所以说又有这个烦恼的根无明啊，然后粗相上面的爱取，然后又有造业，就是行为啊，然后不断的有生老死为这个不断的循环的有啊这些部分，然后中间的种种的不可控制的那种，一旦你进入了这个循环以后呢，那个心识呀身心合一的这个不断的就身体的器官不断的发达，然后开始自然而然的能够就是自动化一样能够感受到这个触受啊，就是乃至于循环的这个生老死这些上面。所以那在这个我们平时感受的主要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其他的有一些是过去式和未来式连续就是循环往复的一个，所以十二缘起好像是一个链条一样导致这个轮回。这个在那个轮回图里面那就讲得非常的清，一看就一目了然。所以说基于这些呢，我们先因为讲的比较多的话，大家可能听着有一点走神了呀，这样的话所以十二缘起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大家想一下，就是我们的重点在这里是说我们了解到这些原生的一切法都是空性的。所以说我们说到一切法的这个本来的这个就是本质的讲的话，所现的一切不论是多么真实，多么有特定的这些怎么讲呢，组合或者是说推动啊，组合式的这些推动，如果你经过分析的时候还是能够发现他们的本质并没有实有的这种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修行当中呢，有些人可能是说特别的功德放不下，或者是有一些名字放不下或者是一些这样那样的，所以这时候我就是关照空性的教法。所以这个当中呢一个一个，因为在玄奘大师的一本里面呢没有单独说无色无受无想无心亦无有时，然后无言，这样一个一个无全部都讲的无，然后无无明亦无明尽，这个有嘛，就是玄奘大师那里面，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些有。所以在这个上面大家稍稍安住一下。所以能够先这个缘起幻灭的时候说原来根本上面就是在前面的无明导致十二缘起的整个链条，可以这样讲。那了解无我是非常的重要。了解这个就是说十二缘因缘当中的无明，说无明是一种受苦 不知道这个空性的原因而导致的实有的执着，那应该空性的教化能够就是就是停止这种无明的循环呢，超越这种无明的，是解脱于这样的一个轮回。所以说了解那无我人无我的这种的一些，就是专注在这个上面，像声闻缘觉的这种，主要是人无我的这种的教化上面。那在这个了解法无我，就是除了这个无明没有真实的这种的，就是实有的执着没有基础，可以这样说。那这样知道了以后呢，无明之后的心识名色这些六如出受这些也一样，这些是因此产生的法，就是说因为无明前面有无明而延伸出来的这一些，好像他们更没有基础，所以就是我和我所一样，就是说无明的原因导致了那种就是实有的我执，所以那我所的那些现象呢也跟着就是法无我的这个智慧最后衍生老就是老死呀，这些都就是可以超越，所以这个上面来就是讲这个顺着去观和从无明逆转的时候，从无明开始，所以就是幻灭的这个部分。所以稍稍的安住一下，就是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为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什么？未曾有一法不是什么？我看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缘起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龙树菩萨讲的这个角度呢，大家就是内心当中时时的关照。所以我们升起菩提心当中的时候，讲到这个无缘的就是大悲，然后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就是说就是缘众生缘法无缘的这个当中呢，就是因为了解空性而产生的无缘的这个空性，这个是最殊胜的那种的大悲啊，就是比较天然的流露的样。那这个时候呢，菩提心如果我执很强的话，升起菩提心有困难，所以升起菩提心呢，在这个就是结合这个空正的智慧，然后从愿心的菩提和世俗的这个愿心菩提和生意的菩提心，这些当中呢，就是说就是相互由就是变成就完整的成佛的这个双翼啊，就是两个翅膀一样的，是吧，也是就是说悲智的这个意思。所以说一方面是理上面的这种的观待，一方面呢，就是需要，就是面对一些现象世界当中的时候，保持菩提心，这个就是变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修持的一个内容。所以具体怎么样去修持和这些事，每一个人需要自己去关照，自己去负起某一种的责任一样去看待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啊，坐上在这个舒舒服服的一个寺庙里面呢，那就是说只是说观照空性的话，或许当然这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应该是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但是说同时呢，如果要融入生活当中，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世俗生活当中的原有的这个习气啊，这些我们从来基本上没有学佛的话，很难说有人真正的去产生过一丝的怀疑，说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道理啊，缘起就是流转然后缘灭的这个就是还灭啊，就是这种的意思。所以说就是因缘流转和缘起幻灭的这个道理上面去仔细的去关照这个生命的一个现象，乃至于就是现象本身，之前我们讲的色法的种种的观察呀，那从道理上面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去关照它的这个空性了。所以因此呢，没有，即便是这样观察过，也只是一种科学的道理，或者是只是学术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不会想说就是实践于一种个人的精神的修持和转化这个情绪利益众生这些方向上面用的人，应该就是不学佛就微乎其微，应该是如果有一些是过去生像那个督觉修行的人一样，过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这个这种功德福德资粮，那后来呢在一些特定的因缘当中呢，他自己前往，他因为有一些是说这个道理从十二因缘的道理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呢，但是没有那个真正的大悲心去有那个动力去度很多众生了，所以像圆觉的话，它有某一种程度上面的就是人物啊和一部分的法无我的了悟，但是因为没有度众的那种的广大的很强烈的这个悲心了，所以前往的是一些佛不出佛事的地方呢，就比较怎么讲呢，寂静安止的。那有一些是更加就是单独的修行，另外一些呢会跟一些人有所接触都觉得，但是他们接触的时候呢一般没有说就是讲佛法呀，或者很多都只是说实现某一些神通啊这样子，然后启发一下别人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种的就是说 有一些人有特定的一些因缘过去是这样带来的以外，我们说一个人要就是了解明白空性的智慧，然后并且把它就是在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精神的上面呢转化烦恼无明，进而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结合这个世俗生意的菩提心，那这种人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实际上最重要的不只是说听一遍般若的教法的心要，而且是说怎么样把它融入到怎么讲呢，就是升起增长自己的菩提心了、见解上面的空性的智慧，缘起所现的这些法当中呢充满了这种大悲心，对一切众生有这个大悲心，所以这个上面肯定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尤其是人有自己有这个烦恼和所知的某一类的障碍，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同时就是趋近于菩提智慧，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挫折呀，或者是一些复杂的这些因缘。那这些时候呢正好是一个人修持菩提心的最佳的缘分，最佳的时候。所以这里能修多少就看个人的缘分了，所以没有人就是会由这个命令的方式来修任何菩提心，这个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每个人如果一个有缘的人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的，自己要修的一个内容的话，那就要自己去认知自己的心。我们介绍佛法是让每一个人认识自己，更好的认识现象，去身心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相对和究竟的这个本质哦，相对或者说是就是现象与实相的这些层面去跨度了解。所以修行的时候呢，就菩提心这个根本上面还是跟菩提心有关系。如果菩提心修得好，那世俗菩提心当中的积资进账的方面修得好的话，更加容易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这几句话说起来那么简单，但是这个真正了悟的话就成佛了。所以说一些细微的上面来讲的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些上面的一些细节上面是菩萨道地上面呢逐渐的这个圆满的一个过程。所以但是这个快慢就看上一次我们所说的一样，要看个人，当然登地以后就很快了，就是其实，但是在这个之前的话，要真心的，就是对于就是佛法上的智慧呢，就是有一种自己给自己增加这种缘分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也是修菩提心，积资进账，然后进一步呢，就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结合起来，就是以戒定为基础来修慧。所以这个内容啊，所以大家呢，因为今天我们可能在后面的这些先不讲，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星期当中大家也常常把前面后面这些都可以通看，但是意思说尤其是每一周讲过的一些内容上面呢比较细的去就是思考一下。所以稍稍的再安住一下哦，大家。所以当我们看到什么特定的这个色受就是物质的世界，然后感受概念啊，然后心境啊，就是一些深层的一些心烦躁啊，回光，就是不是回光，就是自己就是反省了、从粗大到细微，然后如果遇到有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色声香味触，这些时候要关照说眼前的一切是上面确实是如梦幻泡影，如同电视电影里面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工作坊当中就是把它一排练和制作出来的。就我们说电影电视的话会说制作，这个是谁演的谁制作的，这个制片人是谁啊， 导演是谁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本身轮回是就是类似于就是一台戏，或者说组合戏一样，连续剧一样。所以这个里面也有这个制片人呢，无名呢，然后就是导演呢，师啊，无名行师，这两个就是有夜行嘛，就过去的这些，所以说应该说这样讲嘛，就是制片应该是那个无名呢，就是他是底子嘛，那导演的话可能就是说进一步演各种各样的剧目一样的，那就是夜嘛。也产生各种各样，然后类似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成像故事，都眼耳鼻舌身，由这个身临其境的各种感受都可以排练出来，色声香味触，能看到里面和自己好像同时参与的各种各样现在头上戴的那些油，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实时的就是稍稍的自己心思钻牛角尖或者是钻到细处啊，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蚂蚁上的这个锅啊，这样放不下的时候要常常想到说啊，这一切事实上面要关照这些它的本质，所以有这个因缘，有无常，有这些善恶的这些种种的过去的习性，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演绎种种的性，这样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本来想要跟一个人吵架争吵，再想了一下啊，确实这个一切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本质，所以可能别人很较劲，但是你已经没有那种的就是非要就是争这口气的那种想法，所以这样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和提升很重要，活在这个空性的这个地图和这个就是智慧当中，看电影的时候随时都能够了解到这个其实就是夜因，就是业力和几种烦恼所现前的这样的一个剧目，而且这个剧目现在里面的时候是不能自拔的，或者说被动的持续的这种这迷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稍稍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安静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把教法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凡夫能够一般的普通的人能够就是感受到的这些对境呢，就认识到自己的执着的这个心的这个程度和发生的方式，所以看到就是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然后同时呢，就是说，五眼界呢，这位就是这个十八界，十二处十八界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然后十二缘起这些当中呢，去进一步，就深入的去观察，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践行这个慈悲心，如果积资进账的话，有助于就是修行者容易证悟空性，然后关于空性上面的文思修呢，又有助于这个就我们更好的更高的一种的境界或者是发心的方式去集资进长，所以这两个就是互为这个这么助缘那样，就是去进这个就近的方向上面呢会极大的这个快速，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也一样，就是一方面离上去学习，另一方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境发生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去运用这样的智慧，很重要。我们不会说学了空性的教法马上就一切都烦恼都立马就已经解脱了，那这个就上根了，这种的人少。但是我们可以逐渐的运用智慧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就是改善的这个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意境啊，和这些缘分。那我们今天呢，先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回向，赐福一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乐，然后愿大家能够了证这个空性嘛，非常重要的佛法的一个精要，就是佛法的精要非常重要，这回打开，早证菩提扎西多了。